我们请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早晨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与我们亲近的神。主啊，你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啊，展开你的翅膀，充满全地，让这个会场人所摸的全是主的同在，人所看见的全是主在我们的中间，人的心所预备好的也都是要来听我们的主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劝我们要来认识你，要来竭力追求认识你，因为你应许我们，你出现必如晨光，你临到我们要像甘雨，要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啊，早晨我们都把自己放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何等羡慕晨光出现，为我们除去一切的黑暗。我们何等羡慕甘雨降临，主啊，能够滋润我们里面一切干旱之地。主，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让我们的脚能够行在你的光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早晨我们奉你们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要行走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为我们断开一切的锁链，为我们除去一切的疲倦。主啊，也为了在座所有身体有软弱的、感冒的、生病的，主啊，你复活的大能在这里掌权，你复活的大能在这里医治我们。主啊，除去这一切肉身的软弱，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在你的面前，哦，我们来侍奉你，我们来敬拜你。祝福早上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我们每一次在主面前聚集，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喜乐啊。那时间过得很快，保罗劝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保罗劝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一个糊涂人。保罗也劝我们不要醉酒，因为酒能够使人放荡，然后被圣灵充满。那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是叫人沉醉的一个世代，那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那这个世代也是叫人很容易迷糊就过了这一生的。我常常说，我昨天早晨也特别提起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日子也要如何，人照常吃喝嫁娶。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一个的今天跟昨天都差不多，那我们的明天跟今天又差不多，那么我们的这一生大概就是根据我们今天怎么过生活就决定了。除非我们在主的面前一直向着主有一个新鲜的渴慕，然后除非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知道每一个日子都不在我们的手中，主还留给我们，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那这样子的感觉，我相信在年长的弟兄姊妹里面比较有啊，那么在年轻的弟兄姊妹里面比较缺。我就记得有一次啊，我哥哥在讲道的时候，他说棺材不是为老人预备的，棺材是为死人预备的，任何人都可能死的。弟兄姊妹，尤其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在工作单位里面，那短短的几年里面，我认识的朋友啊，不管是在工作单位的，或是亲戚朋友，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30、40岁就走掉的人，起码走了10几个。你连想都没办法想到，他还健健康康，他还打球，打完球以后进房间换个衣服，两分钟都不出来，孩子进去看他，已经倒在床上死掉了。30多岁，啊，一个20多岁的早上起来刷牙刷到一半头很痛，他叫他太太赶快叫救护车。救护车没来，人已经死掉了，孩子还不到满月，还不到满月。那有人打篮球打到一半口渴了，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喝口水，喝完水嘣倒在地上，人就走掉了。那还有一个同事，我在办公室，我在厕所里面碰到他，好久没碰到他，我还开了他一个玩笑啊，我说这个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那么在厕所碰了面，我问他最近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还好了，只是每天下午呢，会有点发烧。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赶快去看医生。他说最近太忙了，没有空。他说我要忙到这个周末，大概才会忙完。 结果周末我就听到消息，他已经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以后一检查，发现是血癌末期。原来是一个这么高高快快壮壮的一个人，他常常喜欢打球，有时候跑来找我们去打球。那么短短的三个月里面，他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保罗说要爱惜光阴，更准确的意思是要抓住机会啊！每一天每一个机会都是神量给我们的，我们不用今天好好来爱主，我们就浪费了今天。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啊，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指引，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量了一块地，这叫做我们的应许之地。那我们如果没有得着呢，就叫做未得之地。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啊。那神是用神量给我的地界，那神不是大手一挥啊，说某某弟兄这个萧山交给你了，或是某某弟兄上海交给你了，不是这样子挥的，神是用量的，他一块一块的量，量好了，说到用他的智慧，说到用他的恩典和慈爱，他专门量身定做的，量了一块地给我们，那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走遍全地啊，纵横走遍全地，这块地都要给我们。大卫能够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因为这个产业他前面说了，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真有这样子的看见的话，那弟兄姊妹每一天早晨起来，我们心里面都要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灵，知道主今天已经给我预备了丰富的产业在前面等着我，那我要靠着主起来，我要跟随主的脚踪，我要起来走我该走的路，那过我该过的生活。那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一天下来，我们就觉得没有白费，没有白费。那生命记第九章那里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面前像烈火一样已经先过去了。所以神呼召摩西，呼召这个约书亚起来带领百姓进迦南地。神说亚纳族人高得顶天，他们的诚意高得顶天，这都是你们知道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会碰到难处，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不仅仅我们知道我们有难处，连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在难处中。亚纳族人高大，诚意高得顶天，这都是真的，这都是真的。所以你们不用去跟别人强调说你多苦，弟兄姊妹，我们决定相信你很苦。每一个人都有难处，但是这又怎样呢？神说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已经像烈火一样已经先进去了，所以你要赶快起来，速速得那地为业。弟兄姊妹，这个产业是神已经进去先为我们得着了，那我们今天只要凭着信心起来跟随他，起来顺服他，那所有的机会都要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聚会真的是很难得啊，能够到变化山上去看见主改变容形都是很难得的机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得不得胜还不是在乎我们山上看见了什么，而是在乎我们山下活出了什么，还不在乎我们在这几天里面我们得着了什么，而在乎我们回去能否持守，能否活出我们在这里所得着的。那弟兄姊妹，每一天对我们来说就显得可贵了。彼得告诉我们，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如果我们真知道怎么样子好好过好我们的每一天，那在神的眼中，我们一天抵得上别人过一千年。那很多人过不了一千年嘛，对不对？最多现在活一百岁已经不得了了。我记得这个有年长的弟兄说，他说我们活那么老干什么？如果不是为了主的话，活越老越辛苦，对不对？身体也旧了，各样的毛病都出来了，身体什么都不自然了，那干嘛活那么久呢？如果我们在神的手中没有价值的话，那这些日子就真的是不需要多过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过的话，那一日如千年，在主的面前过得没有价值，就算过了一千年，比不上别人在主面前过一天。所以劳伦斯弟兄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不用今天，不利用今天来爱神，我们就浪费了今天。 弟兄姊妹，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很重要，所以我是说我早上的信息讲到稳行在高处，那 这三个字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至少在我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就觉得啊，过去这么几十年慢慢走过来，就发现这个生命，天然生命的这几个特点，那一个就是不稳，非常的不稳，好的时候真好，那要跌倒的时候可以一夜之间跌倒的。那刚刚开始还在赞美主，赞美的这么厉害，那出门的时候碰到一件事情搅扰我们，我们就一下子就说神啊，你在哪里？有一个弟兄跟我们讲，他也是个传道人，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聚会啊，听到这个神的仆人在那里讲到神的信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他怎样看顾我，怎样带领我，怎样保护我啊，他觉得好感动啊，高兴得不得了啊，出了教会门呢，发现他的单车脚踏车被人家偷了，他就马上就埋怨神，神啊，你在哪里？我来聚会，你让我的脚踏车，让我的自行车被人家偷掉了，就开始一路上埋怨。后来主就提醒他，你早上在聚会的里面满心感谢，那你赞美我，出了门一个单车不见，你就可以否认我的名，完全一个单车在不在就决定了我们对神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太容易受环境影响，这是一个属血气的人身上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容易受搅扰，周围任何人事物的改变都会搅动他的心啊，这是我们天然人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样的，你也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罪恶，这就是我们的本性，非常容易受那个看得见的人事物所搅扰。讲到我们不稳，真正的稳决定是里面跟主的关系，决定是里面那个新造的生命它长大成熟啊。我们天然生命就是容易受搅扰啊，你看见很多的年长的弟兄还是一样哈，有时候脾气急躁，一辈子急躁啊，急性子就是急性子啊，这是天然的生命啊，一碰到什么事情他就急性子。可是你发现第一个反应完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所谓的第二个反应出来，那常常就是主了。第一个反应我们很急躁啊，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愤怒，我们会有一些血气的反应，可是当一个人跟主的关系越来越正常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第二个反应出来的很快，他马上就知道自己刚才说的急躁的话，他马上就知道刚刚自己错了，就在主的面前接受校正。那么随着时间的过来，这两个的距离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么第二个这新造的生命常常在我们里面就取代了第一个，我们越来越多的反应就像主了，我们的急躁从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里面属灵生命的反应，那 天然生命非常容易受外在的影响，就讲到我们这个人的不稳，那好的时候可以很爱主，不好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否认主，那这是很容易的事情。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不够高，非常的低，那地上的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影响我们往前去，地上任何的事情都会拦住我们，都会捆绑我们。你如果是在高处飞，那网罗是在底下，那网罗就抓不到你。你如果是在高处飞，那个障碍物是在地上，它就挡不住你看见前面。你就发现当我在平面上的时候，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挡住我看到前面，对不对？我如果是站在平地上，有一个比我高的人站在我前面，我就已经看不见他身后是什么了。我如果站在平地上面啊，有一座小山，有一个小房子，他就挡住了我，让我看不见那个后面是什么。可是当我如果高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就挡不住我们了，我们可以知道后面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前面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这个人因为活得低，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的难处的出现，我们就对整个未来我们就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彷徨，不知道到底前面将会怎么样，我们里面就有很多的不安。同样的，第一也说到地上有任何的事情就吸引了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去追求这个属地的东西啊，我们就喜欢这地上的东西。我从前曾经常常讲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我一直都很喜欢啊，就讲到有一只老鹰它受伤了，被那个农夫带回家里面去养他，来帮他治好了病呢。这个花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当他这个老鹰的病好了以后呢，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农场里面吃东西太容易了，他就跟着那些土鸡们混在一起啊。当主人在喂食的时候，他就跑过来一起抢着吃，好方便，根本不需要出去打猎的。所以主人每次东西一撒的时候，他就跑出来跟这些土鸡抢。那吃的，因为他比较壮嘛，别人都得让他，所以他吃的就最多。所以这个主人怎么赶他都赶不走。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客人经过这里，看见这只老鹰跟这么多鸡一起在吃东西啊，他就跟他说：“他说你为什么要养这只老鹰呢？”他说：“我是帮他治病，治好了以后他不肯走。”那个路人说：“那我帮你放好不好？”他说：“当然好啊，你帮我放。”他就把这只老鹰呢，就把他手就把它举高起来了。因为他想老鹰喜欢飞嘛，他就把它举高起来。这个老鹰举高了以后呢，他头在上面看了一圈啊，然后一看见他底下那个土鸡找到一只虫还是什么，他马上就呼一下飞下来，他就是跟那只鸡去抢东西去了。他发现这个人路人发现放不走他啊，再把他抓回来。就这次呢，他爬高一点，站到篱笆再站高一点，把他举得更高了。这个老鹰呢，就稍微再看一看天空啊。那这个时候正好主人出来喂饭，他一听到主人出来喂饭，他又习惯性的又飞下来啊，又去跟那些鸡抢东西。他舍不得走，因为这个地太舒服了。那弟兄姊妹，这个鹰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表号是讲到属天的生命，它应该是一个超越的生命，它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它的生活就应该是一个翱翔的生活，是应该是一个超越的生活，是一个离地属天的生活。可是我们发现，当他在地上生活久了，生活惯了，他已经忘记了他里面生命的特质，他已经忘记了他生存的范围应该是一个属天的境界。弟兄姊妹，他天天所看的、所追求的、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已经跟那些土鸡分不出来了。直到这个客人受不了了，他跟主人说：“我把他带走好吗？”主人说：“你拿去吧，可以省我一点粮食了。”他把他带走了，一直带到了一个高山，带到了一个悬崖峭壁的旁边。他把这只老鹰重新举起来。那弟兄姊妹，当这只老鹰再一次在高山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往底下一看，底下山野田园都在他的脚下。而当他往天空一看的时候，蓝天白云。然后当他一看见日头的时候，他整个头受了一个震动啊！他发现这么宽阔的境界，这么荣耀的一个属天的境界啊，整个山野都在他的脚下啊，天就在他的眼前，日头就在那里。弟兄姊妹，这个老鹰翅膀震动了一下，他就整个就呼啸而去啊！他重新翱翔在天地之间，他回到了他该有的境界。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活的境界，这叫做一个高的生活，一个属天的生活。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地上生活真的生活惯了，天然的生命就是喜欢跟土鸡去抢东西，那我们又是带着自称属天君王的儿女，可是却是在这跟地上的人抢那碗饭吃，对不对啊？别人还没有神可以靠，我们还有神可以靠啊！所以找不到工作，我们还说：“主啊，帮我预备一个工作。”就是没有，我们整个在地上跟别人争一口气，争名夺利啊，争权势，争薪水，争什么东西，我们整个的心连在神家里面都在争，我们忘了我们里面属天生命的尊贵，那一个超越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应该活在一个高的境界，应该活在一个高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早晨信息的一个很大的负担。不管我们来聚会之前我们自己活得多么低下，甚至原谅我说，如果我们活得非常的污秽，我们都需要主这两天来洁净我们，来重新更新我们，来重新把我们举起来，来重新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该有的境界里面，让我们活出来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啊，就是属天君王儿女该有的生活。天是我们的境界，那个超越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属天超越的生活来。我们要能够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新生命一定要在我们里面来取代我们原本那个属肉体属血气的生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需要在一个正常的关系里面。当我们跟天失去了对的连结，当我们跟我们的主失去了一个对的关系，当我们里面的生命出了问题，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得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任何一点事情就可以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地上任何一件事情就可以把我们的捆绑，让我们受到伤害。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第二个啊，第二个考验叫做高。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活出一个超越一个该有的一个属天的生活？那我们就需要在主的面前建立起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属灵属天的生活。讲到我们跟主之间要有一个对的关系，那我想我们来我在那个纲要上面有提了几个点啊。我们要能够有一个跟神一个对的关系，那我们的生命要能够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情形底下。那弟兄姊妹，决定不是只是借着我们真理的熟悉，或是借着我们定期的聚会。那一个人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决定不能够借着定时去看看医生他就健康的。那也不在乎你在学校读健康教育，读健康常识，你是不是考100分你就能够健康啊？那小孩子在学校读书读这些健康常识，他如果每一次考试都考100分，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啊。不能够光只是在真理里面，不能够光只是在道理的里面，我们知道了很多得胜的路，但是我们自己在生命的里面却没有真实活出这个得胜和健康，那弟兄姊妹呢是没有用的。那我们来看几个点啊，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最基本的拳脚。那我说过了，早上的聚会我们比较重在生活实际方面，所以你会发现我早上讲的东西都是啊非常非常平实的，那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需要的，不是再去听更多更高深的道理。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子在生活里面脚踏实地的能够活出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啊，你们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好好聚会去一年，我说这一年里面所听到的足够我们活一辈子。我说甚至原谅我说，有时候不需要听一年，有时候圣经上如果是哪一句话神特别光照你恩待你，那句话神给了你，你好好活出那句话，你这一辈子已经不容易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加拉太书2:20，就8个字就好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请问我们几个人已经活出这句话？请问我们几个人已经活出这句话？光这么8个字，每一个，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背过这节经文，每一个人祷告可能都用过这节经文，每一个人可能在讲道的时候也讲过这段经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几个人把我们的整个的心力、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一生，我们就集中在这句话上，就定住在这个光上，我们好好的学习。如果我们真在这个点上突破的话，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大不一样。真的，圣经里面的真理知识我们懂得太多了啊！那弟兄姊妹，我这两天给弟兄姊妹早晨的挑战都在于我们生活方面，那到底我们跟主之间有没有一个对的关系？到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有很稳定的属灵的生活？那这是我们今天早晨啊要来挑战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5篇第3节。我们讲到第一件事情，每一天要对主有更新的奉献。诗篇第5篇第3节，这都是我们很熟的。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那弟兄姊妹，这是大卫向神的一个祷告。当他一大清早起来的时候，他知道神要在那里听他的声音。他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这是一个每一天都活在主面前的人他的生活。那我们看利未记第六章，利未记第六章第八节到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那在这里讲到坛上的火不可熄灭，他三次的提到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燔祭啊，民数记二十八章也告诉我们，每一天早晚都需要献燔祭。那这是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该有的奉献生活。早晨我们在祭坛面前开始我们这一天的生活，而白天我们在祭坛面前过我们这一天的生活，而晚上我们还是回到祭坛面前来结束我们这一天的生活。所以神三次提到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以熄灭。那弟兄姊妹，光这样子的生活，我们在旧约里面外面看起来是一个仪式，但是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知道主指的我们这一个人，我们的这一生必须是在祭坛的面前，而且是用天做单位，用每一天做单位。绝对不能说一年一次我们新年在这里聚会，我们对主有一个更新的奉献，那么再见的时候就说我们明年见。那么弟兄姊妹是可以明年见，跟神不能明年见。我们每一天都要在主面前啊，我们每一天坛上的火都不可以熄灭。那这是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的，每一天的早晨晚上这个火都要保留着啊。那这个属主的人，那么一天都应该在祭坛上。所以民数记二十八章提到每一天早晚都需要献的祭啊，有燔祭，有素祭，有奠祭，就是馨香的火祭啊。那这三个祭是每一天都需要有的。燔祭讲到我们全人为了爱神，为着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甘心献上的祭。那么素祭讲到基督的生命，我们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取代我们，让耶稣的生命和性情来取代我们这个人。我们每一天活着为耶稣，我们每一天活着愿意像耶稣，那这是我们这个人把自己奉献出来啊，在主人面前当作活祭。那么奠祭呢，是讲到我整个人那个酒倾倒在祭坛上面，这个奠祭酒一倒上去的时候，整个祭物满了馨香升到天上去。那保罗说我交奠的日子到了，就是整个人倾倒为主，不留下一点为自己。那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自己的生活跟这样子的境界啊，原谅我说真的是差得很远，那也许你们活得比较好一点，那我自己很扪心自问在主面前的情形，我觉得这里圣经所讲的这些境界远超过了在我里面实际的情形。但是这却是我们的心愿，这却是我们该有的祷告，这确实我们该主面前该羡慕有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早晨在祭坛面前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主啊，这一天是你给我的，我谢谢你。主，这一天也是属于你的，我愿意为你而活。那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的这一天，我们一定有很多的失败，我们一定会有讲话讲过头的，讲话讲不恰当的，或者我们在思想里面，我们在行为上，我们有得罪神有得罪人的地方。我想宋尚杰博士，如果我们读他的传记啊，你常常发现他每天晚上都要洗一个属灵的澡。他脾气非常暴躁的，我们都知道他脾气非常暴躁啊。我记得以前讲黎巴嫩的香柏树的时候，我曾经举过他的例子啊，他是人家 叫他大头他就生气，他上去就跟人打架的。你听说他小的时候头很大。那他家里面呢，他是爸爸是牧师，每一个孩子都很乖，只有他被他爸爸管过，被他爸爸骂过，所以他心里面呢愤愤不平。他有一次他爸爸打他还是骂他，他气得不得了，他跟他爸爸讲，他说你下次你再打我，我就跳井自杀给你看。他爸爸吓得把他家后院的井就给填起来了。他填起来以后他不乖，他爸爸照管他，他就气得不得了，他说我跟你讲话你居然不听。这个真的是脾气很躁的人，对爸爸妈妈这么不礼貌。那我听说在南方有一个地方，这个孩子犯罪被抓到这个公安抓到派出所去，这个要把他保释出来需要爸爸出钱把他给保出来。他爸爸要来保他呢，这个儿子说不，你不要保我，你先写了悔过书我再出来。他要爸爸先写悔过书。那孩子真的是不孝。宋尚杰博士他爸爸把井填起来以后，他爸爸照样管他，他气得不得了，他就假装自杀躲起来了。全家找他找不到，哭啊难过啊，听他爸妈后悔啊，他躲在那边，他越听越高兴，他想我总算给你们一点教训。他到美国去读书，他大哥受的教育没有他多，他大哥到美国去照顾他。有一天晚上他哥哥出去买东西，回来稍微晚了一点点。那冬天呢，他因为他是在 Ohio 这个美国北边一点，冬天下雪天，他哥哥回来晚了一点呢，敲门他不开门，他想你出去干嘛这么晚回来，他不给他哥哥开门，整夜把他哥哥关在门外啊。那第二天早晨他自己睡醒了才起来把门开开来，他哥哥进来的时候满脸被冻的啊，脸都发暗。他哥哥进来的时候指着他说，他说你不是我的弟弟。他哥哥进来以后没有多久就重病，后来还吐血。那是我听说宋尚杰博士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原来的那个生命呢，那个真的就是一个暴躁的脾气，一个荆棘的生命。可是你发现当他被主得着，主使用他的时候，那这个脾气在他的里面还是常常出来。他常常到各地去聚会的时候，他直接就骂人，他看不顺眼的地方他就发脾气。可是他每一天晚上他一定跪到主的面前好好祷告，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他也很诚实的去面对他的问题。那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身上没有软弱，天然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荆棘的生命，他到处叫人受伤，他那样子的卑贱，他那样子的属地盘地而生，跟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香柏树高大佳美，向天而去，那么尊贵，那么有价值，他活着就是要成为建殿的材料。那弟兄姊妹，这是两个旧造新造生命最好的对比。那弟兄姊妹，不是我们里面没有软弱，而是我们每一天当我们早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那一天下来从世上经过，我们难免沾染灰尘，从世上经过，我们难免我们里面旧造的生命对这个世界有反应，我们难免在这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难免有一些不该有的思想，我们难免可能有一些的失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祭坛面前来结束我们的这一天。为着失败，我们求主的血遮盖我们；为着我们所有的亏欠，我们求主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第二天在主的面前重新有力量，让我们可以去面对他。该认罪的，该解决的，该对付的，我们都不要去拖延它。那这是讲到我们每一天的情形。那这些东西如果累积在我们里面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东西越久，它就越难除掉。那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可能在家里面都洗过碗啊，弟兄们可能有的人没有洗过碗。那你像你吃粽子啦，吃年糕啦，吃那些比较黏一点的东西，那个碗刚刚吃完直接去洗是最好洗的，对不对？你如果结疤了硬了，你再要去洗它要很难洗它啊，要花很多的功夫要让它先软，来慢慢去洗它。那个锅子烧焦了，那我常常就最怕我们家的锅烧焦，因为一烧糊了烧焦了，你要花十倍以上的功夫去洗它，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累积的罪啊，累积的失败，要早一点去对付，不要拖延。 我们越早直接去对付它，我们越容易去清除它。那不是说主的宝血有限制啊，对于那种硬的主的宝血除不了，我相信你们不会误会我，我的意思是那个没有一个罪主的宝血不能除掉的，而是指的住着我们主观的经历，在我们这一面住着我们个人的经历上，你累积了这么多，你会你更不想回去面对它，你累积越久，你越不容易有一个敏锐的良心，因为它慢慢慢慢就像烙铁一样，它变硬了，我们在主人面前良心就麻痹了，我们里面对罪的感觉就越来越不敏锐了，我们需要在每一天早晨开始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而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很认真的去面对主。那有这个早晨的祷告，我相信弟兄姊妹都非常好啊。那有一次呢，我有一个这个大学的一个弟兄，他有机会跑到韩国去，他到韩国去呢，他特别就想去看看韩国教会复兴的情形啊。那么他带着那个录像带去，那录了一下他们聚会的情形。那我们知道韩国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是那个中央福音教会，有好几十万人啊。那他就定义说，我只是去看看他们，但是我想要去看看韩国其他的教会，我不要去看这个这么有名的这么大的教会，他我要去看看一般的教会，到底这个复兴呢是指在某一个教会呢，还是韩国全面的复兴？所以他就跑到了一个韩国的长老会去，他就想说长老会一般都是比较老旧的、比较传统的这些所谓的公会，那他就跑到那样子的教会里面去录影。那他录了影回来以后放给我们看，那个韩国长老会呢，他们整个教会大概有3万个人，就是那个聚会有3万个人。那么他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一天早晨他们有3堂的祷告聚会，从早上4点钟开始啊，4点到5点，5点到6点，6点到7点，一共有这3堂。那每一堂聚会呢，差不多就有2000个人进来参加啊。而且聚会前5分钟，95%的人都到了，只有少数的人会迟到。他说他们非常准时就来了。那每一天都有啊。然后他们祷告的时候非常火热。他们把那个灯一关啊，只有讲台的灯留着，弟兄姊妹就在底下迫切像大水的声音一样，他们每一天早晨就有那么多的人在主人面前，等于每一天有6000个人参加教会祷告会，他们就迫切的像大水一样在那奉献自己，大声祷告，把教会交给，把自己交给主，把家庭交给主，把整个教会交给主，把整个国度交给主啊！弟兄姊妹，他们每一天早上平均有6000个人参加祷告会。他把那个录像再放回来给我们看，哎呀，我们看的真是惭愧，真是惭愧。所以难怪神在他们中间这个福音传得这么快啊，福音传得这么快，因为他们心里面他们知道他们必须靠着神，必须靠着圣灵，必须在主的面前每一天都有对的生活。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啊，每一天我们要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跟我们亲近的神啊！你看看主耶稣来到地上，天使告诉约瑟他的名字，就告诉了这么两个，一个叫耶稣，讲到他救主的这一面，他来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接着另外一面就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什么，叫以马内利啊！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么喜欢跟我们同在的神。哎，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福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忽略的。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到东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要学习早上来亲近神，来安静在主的面前，先单独的不为任何的工作求，先不为任何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我就先为着我们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爱的里面来瞻仰主，来享受主祷告。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们讲说，这太浪费时间了，他说我们哪里有空做这些事呢？可是那时候我们就还是把圣经里面一段一段的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啊，分享到我们走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起来做见证，他们向主认罪啊，他们觉得这么多的年日来，他们只知道做马大，就是做工做工做工做工，而他们忽略了那不可以少的，在神的心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跟主之间那个对的关系，那个亲的关系。 那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马大的事情。弟兄姊妹，圣经上说耶稣素来爱谁？马大跟玛利亚，还把马大摆在前面，这都是我们 都知道的，不需要去争你要做玛利亚或马大，而是这两个生命都应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里面跟主的关系永远像玛利亚一样，他知道主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整个的心在乎主的感觉，他愿意爱主所爱的，他愿意痛主所痛的，他愿意在乎主所在乎的，他愿意了解主心里面最喜欢的最难过的到底是什么，他跟主之间有一个最亲的关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加强的。我常常觉得，如果今天神没有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看见圣经上这么宝贵的真理，原来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巴不得天天跟我们同在，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弟兄姊妹，这个真理和这样子的生活，如果在今天你我的里面还没有成为实际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随便放过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主耶稣建立起一个第一手个人亲密的关系，而且是一个持续的关系。他既然说他永远跟我们同在，那为什么我们活着好像他不在一样呢？为什么我们里面常常觉得孤单呢？为什么我们里面觉得没有人了解我们呢？为什么我们里面觉得苦无处诉呢？哎呀，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朋友像耶稣，他永远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一位。除你以外在天我们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有谁能够比得上主，让我们能够更爱慕他？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子可以安慰我们，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子可以擦干我们的眼泪。以前我常常觉得说亲近神是一个功夫，是研究所的这个属灵功课，是像盖恩夫人啊、利托森弟兄啊，或是像这个劳伦斯弟兄，或是那些很爱主的人才会学的，因为那是所谓的奥秘派的东西，太奥秘了。可是后来才发现，这是圣经里面这是不可以少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救恩跟福音。我们传福音不仅仅传耶稣，我们要传以马内利。人得救，罪得赦，这不过是个过程，这不过是个根基就是了。而真正神要带领我们进去的，是要带我们带跟神同在的境界。我们活的就是主耶稣，我们跟神是活在一起的。出埃及不过是个过程，进迦南才是目的，出来不过是个过程，救赎不过是个根基。神那全备的救恩，圣灵里面全备的祝福，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跟主之间对的关系，弟兄姊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知道我们都爱主，而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都有很多的难处跟挑战，在我们的里面又有这么多的软弱，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子在里外都有艰难都有挑战的环境底下，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于，我们跟主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对的关系，而这个关系跟我们每一天有没有一个对的生活发生关系。我们需要每一天早晨开始，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我就到祭坛面前，到我最喜乐的神面前，我们向他欢然献祭。他要出现如同晨光，他要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跟我们亲近的神。我记得去年我在一个地方交通的时候，我曾经引用雅各书啊，我们看一下旧约的雅各，旧约的雅各书第十节到十四节，雅各书第二章，我的良人， 就是主啊，主对迦偶说的话。我良人对我说，我的迦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迦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那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呼召同工，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神叫我们起来跟他一同到田园，到葡萄园中跟他一同去。但是十四节，神在这里不仅仅前面呼召了同工，神在这里要呼召同伴。那同伴是一个更亲的关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啊，弟兄姊妹，这是主对我们的渴慕，渴慕到一个地步，他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哎，弟兄姊妹，当我有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主在我里面提醒我，他说不要以为你这么渴慕来亲近我，你要知道我比你渴慕来亲近我更渴慕跟你亲近。当主那天一讲话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就哭起来，整个眼泪从我里面夺眶而出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神是这样子降卑爱我们的主，他真的是天天渴慕亲近我们，他渴慕见我们的面，他渴慕听我们的声音。你会说我算得了什么？我的面貌平凡，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你会说我在万物中我好像个渣滓，我没受过什么教育，弟兄姊妹也瞧不起我，我也没什么恩赐。那弟兄姊妹，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你自己怎么看你，我们的主都要对你说，就是对你直接对你说的，我的迦偶，我的美人，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面貌，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去亲近神，天上的主，天上的神啊，都要为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他的心欢喜，他要起来亲自迎接我们。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老父亲一样，当他看见那个浪子满身猪臭远远的回来，那个老父亲就迎上他去，抱着他连连跟他亲嘴。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请问弟兄姊妹一件事，你上一次一无所求，不是为着自己有什么难处，不是为着别人有什么难处，不是为着教会有什么难处，不是为着环境有什么难处，你完全只是为了想亲近神，就是为了爱他的缘故，就是为了想念他的缘故，只想靠靠主，只想亲近亲近主，只想告诉主说，主我爱你，我渴慕你，我需要你。弟兄姊妹，你上一次这样子亲近神一无所求的，只是为了爱他，是什么时候？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是只有一个浪子，两个儿子都是浪子，一个在外漂泊的浪子，一个在家的浪子。那个大儿子活在父面前如同没有父亲一样，他吃醋，他心里吃味，他对他父亲埋怨，我天天 下到田里面去，你连一只羊羔都不给我。那我跟朋友分享，他的父亲怎么告诉他，他说，我儿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这里忙，常常在这里做这个，常常在这里做那个，或是我们离开家出去漂泊，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的神是一个 lonely God， 是一个孤单的神，我们的父是一个孤单的父亲，他渴慕我们，他羡慕跟我们在一起，比我们羡慕跟他在一起那不知道强烈多少倍。当神在我心里面开了我这个的以后，弟兄姊妹，当我每一次去亲近神的时候，我就觉得亲近神实在不再是一件难的事情。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这么简单的一个应许。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它，你会发现你这一生你的属灵生活也要起了奇妙的大转变。这一节圣经在过去的20多年不知道给我带来了多少的祝福。我再软弱，我再失败，我再孤单无助，我再无力，当我到主的面前去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一次会白去。他应许我，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啊，弟兄姊妹，当我每一次跪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不需要去假想他的同在，我知道他就在这里。我知道不仅仅我的心需要他，他更喜乐我回到他面前来。我就是在一个简单的爱里面，简单的信心里面，我来相信，我来接受这个事实。你就发现他医治的力量，他安慰的话语，他自己那柔细的爱，不肯放我们的爱，就好像一点一滴的在我们的里面开始逐渐的又重新累积起来。其实他一直都在，只是我们自己忽略了，我们跑出去了。可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从来没有改变，永远真实，永远真实。哎呀，弟兄姊妹，我知道大家为主做工都做得很辛苦啊，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担子。尤其我们在主的面前忠心不妥协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的挑战，面临的为难，面临的误会，面临的伤害，那正是更多。来的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那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情。那我们一忙起来，我们就正好相反，好像那唯一可以少的就是这件事，对不对？我们早上起来觉得看望不能少啊，那读圣经不能少，那么去教会这个整理整理这个不能少，那么要去做传福音不能少，这件事不能少，那件事不能少。那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好像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少。那么我们家的妻子要叫我陪她去买菜不能少，孩子感冒了要去看医生不能少，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少。到最后要睡觉前，突然发现还没有亲近神，没有跟神讲过话呢。好像我们真正会少的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其他的事都不能少。但是主却告诉我们，那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你真不得已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事都可以少，那不可以少的就是这一件，就是我们跟主之间那个活泼的交通，活泼的连结，那个真实的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建立起这种关系啊！啊，上次讲到说有一个这个美国的小女孩，她比较活泼啊，个性非常的开朗，所以她在教会的里面，她跟每一个人都握手啊，打招呼啊，甚至有时候他们西洋人比较热情，还会彼此拥抱一下。她有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要睡觉的时候，就是主突然对她说：“你在教会里面跟每一个人都这么亲切，跟每一个人都打招呼。”他几乎跟每一个人都抱一抱，这么快乐，可是你从来没有抱过我。那个小女孩被主这样一提醒啊，她躺在床上，她一下子觉得，对呀，我为什么都没有抱主耶稣呢？她就马上伸出双手说：“主耶稣，我要抱抱你。”她说她手才这样子一举起来的时候，主的爱大大浇灌她，她整个人在床上里面感动得不得了，她没有想到主耶稣的爱这么实在地临到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常常忽略主羡慕，主一直盼望跟我们建立起一个第一手个人的关系。不管别人多么有恩赐，多么有成就，不管我们怎么样，弟兄姊妹，主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买来的。今天就算全天下的人都是圣人，只有我们这个人一个人是罪人，主还是甘心为我流血舍命，这叫做主的爱。那他如果他的命都肯为我们舍了，那么弟兄姊妹，那还有什么他不愿意给我们的呢？所以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正常，一定要活泼，一定要持续，一定要有个人的，都不是听来的。不要光在这里引用说甘恩夫人多爱主啊，劳伦斯多爱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引用他们的见证来激励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光去讲别人。 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引经据典，讲劳伦斯讲什么，奥古斯丁讲什么，埃克恩夫人讲什么，我讲的其他的弟兄姊妹佩服得不得了，哇，觉得这个弟兄真属灵。可是我知道我的弟兄他是根本不亲近神的人，一碰就晓得他可以引经据典讲了这么多，但是自己没有跟主建立起那个直接的关系。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我们都要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主既然说是不可以少，那我们就真的认真的把它当做不可以少的事。我一定要跟我的主建立起一个个人的关系，第一手的、活泼的、持续的、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不要随便让这样的事情从我们里面过去，我非要得到他不可。他的名字既然叫以马内利，我就不能够让以马内利在我的身上只是一个写信的结束语，只是我书上写的一句话。我要让他成为我的生活的实际，我要让他成为我们教会里面每一次聚会的时候该有的情形。我们都能够像以赛亚的祷告一样，以马内利啊，展开你的翅膀充满全地。真巴不得每一次的聚会以马内利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以赛亚书三十章第那边也讲到啊，他说耶和华等候要施恩，底下说到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但是你讲到两种的等候，一个是神已经等候在那里，而且他等候是目的是为什么，他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所以底下就有一个呼召，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底下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只要去亲近神，只要我们到主的面前愿意来等候他，他在我们身上要做奇妙的工作。但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个点，这里所说的等候不是你在这里等等等这个公交车怎么还不来，火车怎么还不来啊？你跟人家约会了怎么搞得过了十分钟还不来，十五分钟还不来啊？这个中文的等候就是叫等候啊。那这种等公共汽车、等火车、等人的啊，叫做 waiting for， 还是英文里面叫做 waiting on God， 只是叫做侍立在神的面前，不是白等的等。那我们常常错误的观念，以为等候主，所以我啥事都不干了，我就跪在那边，我就开始等了，还不来呢？主啊，怎么还没有感动呢？主怎么好像还没有触电呢？主啊，怎么回事呢？然后不干了，就起来了。下次听别人讲说要等候神，因为神说耶和华等候要施恩，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好，所以再回去又跪在那边又等了，然后等的那魂游向外啊，等的睡得一塌糊涂。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上说的等候神，圣经上说的等候是侍候侍立在神的面前。仆人怎样仰望主人的手，我们一样仰望主的手。就是我整个的眼睛，我的整个的心，我整个的情感，我整个的力量，我都集中在主的身上。我集中，我侍候在神的面前，看主要对我说什么，看主要做什么。弟兄姊妹，当你把你的心思都集中在思想集中在主的身上，当你把你那个纷乱的情感都收回来，把我们的心借着爱慕，借着告诉耶稣说我爱你，主啊，我真是渴慕你，主啊，我里面现在真是何等的需要你。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把我们的情感收回来，收到主的身上去，你试试看，主的同在就这么真实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你不需要高言大志，只要你从内心真实之处对主说你需要他。哎呀，我常常在主的面前唱那首短歌，我需要你，需要你，我是不需要你，姐姐求主赐恩你，我来爱求你。弟兄姊妹，当你在主面前唱说主啊，我需要你，我真是需要你，我无时不需要你。弟兄姊妹，当你真的从心里面唱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里面的器皿好像被打开来了，有一种说不出来，一种很深的感觉在我们里面出现，它越走越深， 但是不管他多深，主的爱都来充满他。如果你只是嘴巴唱说我许你真是许你东张西望，你那样唱你发现没有用的。可是当你真的在主的面前，你把你整个的心把整个的情感集中在主的面前，你那么真实的从里面告诉主说，主我需要你，哦主我真是需要你，你就发现好像器皿在这里被打开来了。主的爱，主的同在，主的能力，主的祝福，像汪洋大海一样，我们就像一个器皿，你再大的器皿，整个像上海市这么大的器皿丢到海里面去，海能不能充满它？可以，决定可以充满的。我这样子的杯子丢进去呢，决定可以充满的。所以不管我们这个器皿的需要有多大，只要我们向主是敞开的，主决定都能充满它。不管是盖恩夫人，不管是劳伦斯弟兄，不管是黎托森弟兄，不管是戴德森弟兄，再伟大的器皿进去，神都能充满他。那我们这些渴慕，神难道不能充满吗？神绝对能够充满。但是还有另外一件关键的事情，就在于器皿到底向着这汪洋大海是开启的呢，还是关闭的？如果我今天把一个小瓶子关闭着丢到海里面去，海能不能充满它？不能够。虽然海这么大，海足足的可以充满它，海足足的可以充满了几亿个这样子的器皿都没有问题，但是那天海却没办法充满它，因为器皿向着海是关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把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志情感我们都集中在主的面前，我们告诉主说，主我需要你，哦主耶稣我真是需要你，我的心里面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一样，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渴想你。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告诉主我们需要他，我们渴慕他，就好像我们把器皿的盖子嘣一下打开来，神决定不会让我们空手而回。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把亲近神等候神当作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一个是遥不可及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弟兄姊妹，基督怎样把他的救恩用做成到这么容易，让再可怕的罪人，再堕落的罪人，他只要悔改，只要相信，只要借着一信，他就可以得到圣洁，得到赦免，得到救赎。同样的，他已经把亲近神的路为我们预备的这么真实，幔子已经裂开了，通往至圣所的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只要我们里面带着信心，带着渴慕，我们都可以登堂入室。从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今天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前，直接来亲近他。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大的福分啊，大福分啊。我不晓得今生我们交了多少的好朋友，你的朋友里面有成就的，值得你去跟别人夸口的有多少的，但是有哪一个朋友能够比得上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地上的君王臣宰有一天见到他，都要吓得躲起来，让石头来遮盖他们。但弟兄姊妹，这位伟大的君王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没有人像耶稣这样子爱我们，没有人像耶稣这样子看顾我们，没有人像耶稣这样子肯高抬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朋友，我们还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能够活在高的境界，我们一定要跟至高者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要能够活在高的境界，我们一定要让这个超越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弟兄姊妹，这在乎我们每一天到底有没有一个对的属天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养成，一定要培养一个每一天该有的一个属灵的情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主的更新的奉献，我们与神同行，与主同住，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一些属灵的名词，都是你我的福分，你我的福分。假如你今天去买了一个自己的房子啊，那房子里面有四个房间或是六个房间，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只住一间就够了，其他五间住了十年都没去看过？不会的，那都是你的嘛。厨房是你的，车房是你的，书房是你的，客厅是你的，卧房是你的，你决定都会去用它，因为那是你的。 那今天在基督里面，神已经为我们得着了这么多属天的祝福，给了我们与主同在，与主同行啊，享受主以马内利的境界。哦，弟兄姊妹，这都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为什么都不去呢？那我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方面学习啊。那我只是说，我希望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彼此勉励，那要多而又多，要深而又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放弃，不放弃。所以我刚刚已经引用过两次了，劳伦斯弟兄说，你如果不用今天，不利用今天来爱神，就是浪费了今天。希望我们每一天当一天用，没有一天可以让它从我们手中随便过去。每一天我们都希望与主更亲，每一天我们都希望能够爱主更深，这是我们的祷告。那么第二个呢，我想一个稳定的属灵的生活在于我们每一天需要在主的面前有属灵粮食的得着啊，就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对主的话语要当作粮食。那么出埃及记16章讲到玛纳的降临啊，这是神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啊，约翰福音第6章告诉我们，这个天上的粮食就是指的主耶稣自己。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养成打开圣经，借着圣经来吃主，来喝主，来享受主，来认识主，来顺服主的该有的一个生活。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是在这个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书55章，3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啊，这是我很喜欢告诉弟兄姊妹的一个读经之路。那么，读圣经最好的一个秘诀，在我个人来说，就是就近我来，侧耳而听。那虽然读经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最基本该有的一个态度。而且呢，这样子的一种读经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态度，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直接登堂入室很好很有效的一个读经方法。就是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来，我们在主的脚前打开来，就近主来，然后侧耳听。所以在你读经之前，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主的面前。你知道我不是来到圣经的面前，我乃是来到那位说话的神面前。所以我们是来亲近神。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就已经先预备好我的心了。主啊，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主啊，你今天有什么话你要借着圣经要来告诉我？仆人在此静听，请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蒙福的读经生活啊！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学生时代发现这个圣经这个还是很不熟，里面就很着急啊。特别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高中或者刚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没有好好读，所以等到后来自己过了20多岁以后，就发现圣经这么不熟，里面就很着急。那尤其在这个电脑公司开始上班以后，很忙啊。那么常常忙了一天下来，回到家这个脑袋已经像浆糊一样啊，累得要死啊，这个但是想到圣经还有这么多没读，就急得不得了。所以我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从公司回到家就在客厅休息个5分钟10分钟啊，决定不让自己上床休息，免得一上去就是3个钟头，对不对？那躺在这个客厅休息个5分钟10分钟，起来以后就开始好好读圣经。那个时候呢，刚开始好着急啊，每天就想要赶快速读速读速读速读。那速读真的很重要，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速读读到一个地步呢，读累了，读得很累。那有的时候读了那么快以后，还是觉得不熟啊，有时候就着急， 看着这个书架上面放的一些这个参考书，然后打开圣经的时候，想到圣经有这么多诗歌类、先知书、大先知、小先知，还有保罗书信，还有启示录，还有预言类，这么多未得之地啊，心里面急得不得了，不得了啊！常常一面读经一面头痛。我是讲真的，不是形容词啊。有时候还急到一个地步，头冒汗，真的觉得说：“哎呀，主啊，你的话我怎么还到现在还这么不熟？”真的急得不得了。所以啊，每天晚上就在那边读经啊，写笔记啊，读经啊，写笔记了。结果后来呢，这个主耶稣吃味了，这个发现我读经读的爱圣经过于爱主。我想你们不会误会嘛哈，就是每天回到那边就读圣经，根本就忘了他。那有人曾经说过，这个读圣经呢、啊，他说你需要像读合约一样，你要去跟人家买卖或者买房子，你要签合约以前，你要把这个合约要读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你不能随便签的啊，免得签了以后你这个倾家荡产的被人家骗了。所以读合约呢，是讲到心思一定要搞清楚你在读什么，要能够完全理解、完全掌握他写什么。啊，有人说读圣经呢，不仅仅要像读合约，也要像读情书一样，还要在爱里面来读，要知道这封信、这封书是跟我发生关系的。啊，不是写给别人的，是写给我的。他的读圣经呢，也要像读圣旨一样。古代这个皇帝一般圣旨，你要赶快跪下来。啊，这个领圣旨，你要跪下来的。就预备好，就是说你的意志预备好了，要来顺服他要说什么。所以呢，读圣经，心思里面像读合约；那么爱里面呢，像读情书；那么意志上像读圣旨。那我就知道，至少我在读圣经一点不像读情书啊！哎呀，我就忙得不得了啊，读啊读啊，写啊写笔记的。后来主就吃味了。有一天我读经读到一半，主说停下来。他说你光在读圣经，但是你却忽略了我。哎呀，弟兄姊妹，当主那里提醒我的时候，我里面就觉得很亏欠主啊！我就赶快把圣经放下来，然后我就跪下来，然后我就亲近主。那一亲近主呢，里面就好喜乐，我就觉得主提醒我，好像你这个男女爱人啊，相爱的这么深，那么半年一年没见面了，后来好不容易见面了，那么见到面，人家都已经坐在你旁边了，你还在那里一直读他过去那一年写给你的情书，啊，一张又一张，啊，一张又一张，哎呀，好想念你。然后人家就坐在你旁边的不理人家，一句话都不理人家，光在那里读他的情书。那主那天一提醒我以后，我就晓得原来读圣经跟亲近神是不需要分开来的，根本就是都应该在一起的。就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在工作坊也好，去买菜也好，我们在这里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不需要二分法的。啊，我做菜是做菜，然后聚会是聚会，然后我读经是读经，我睡觉是睡觉。那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的同在跟亲近，应该是可以随时进行的。那尤其读圣经，那既然是主的话，我们就应该在主的面前来读他的话；既然是他的话，就应该来到那位说话的神面前，让神对我说话。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啊，如果你们听过我的录音时代啊，这个圣经研读班我们开课的时候啊，我们每一次开课之前都要跟弟兄姊妹再提醒，我说读圣经对我来说有两件最重要的事，那第一个要遇见那位说话的神，那第二件事情让主所说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主的话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读经方法出问题。如果我们的读圣经不能够叫我们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弟兄姊妹，不是说读经不好，也不是说这样子的读经不重要，而是我们没有得到上好。因为哥罗西书保罗劝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面，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熟练熟读神的话都是有好处的，但是那个上好的读经方法是就近我来，侧耳而听，让我们能够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弟兄姊妹，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读圣经 就不敢读经是读经的，亲近神是亲近神。所以在我读经之前，我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我带着渴慕的心，我带着喜乐的心，我坐在你的脚前。主，我又要打开你的圣言。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求你让天对我来说也是打开的。主啊，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让我的耳朵向着你是打开的，我能够听见你这位说话的神能够在借着圣经来对我说话。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我读经的果效是事半功倍，真的是。那很多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像从前一样要去仔细的读，要对照参考书，要去找亮光。那亮光不是找出来的，亮光是你遇见神，神就是光嘛。在至圣所里面没有光的，二基督伯上耶和华的荣耀就是光。当我们真碰见神的时候，你发现圣经就打开来了。那好多的时候读圣经。